等到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大象有金银铜铁，到第七章有四只兽，那这些都是代表什么？都是代表几个大的帝国。那么你就知道这因着他们的征服得着了那些的版图。那么弟兄姊妹，其实神当初的目的是要亚当和夏娃，要全人类能征服这个整个地，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第一个预言已经应验，然后因着这个应验，你就有一部全部人类的历史。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从亚当开始，然后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就是全本圣经。如果你沿着这条线的话，你能看见全部人类的历史。第二个预言就是刚才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人堕落，因着人堕落以后，神应许给我们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呢是女人的后裔，我们这些人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是呢有一位救主，他是女人的后裔，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神给人最重要的应许就是第三章第十五节，人犯罪堕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全本圣经的第二个最重要的预言。然后你看见了整本圣经的历史就是根据这一个预言一直在那里推进，一直在那里推进的。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就看见神怎么样在那里预备救恩，神怎么样在那里叫有一天必有童女怀孕生，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能够出现在人间，然后为我们预备救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第二个预言。所有后来整个人类的历史，一面是好，一面好像没有罪的痕迹一样，那其实人已经堕落犯罪。那么现在呢，因着人堕落犯罪，神怎么挽回人呢？乃是借着女人的后裔，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从那个以后开始，神就为着预备救恩，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又有一系列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你看和世界的历史有一些的不同，那么你再读下去你就很清楚，神就在这么多人中间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就得出一个家，从一个家就得出一个国，那个国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国。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个民族呢？有两个目的。第一，神要借助这个民族能保守，能够持守一本的圣经。神是借助这个，神是借助这个以色列民族，叫把圣经给他们。你知道这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最会保守神的话的。他们不止在那抄写神的话，而且他们每次写到圣经里面，写到耶和华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要洗毛，也洗笔，有的时候他们要全身洗一次澡，非常非常的认真，因为神的话交在他们手里，他们怕一点一话，把一点一话糟蹋了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话里面呢，有很多字不能随便点的，如果你点错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字。比方说中国太子，你介绍别人说这是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这个点在当中的，是不是？那如果你随便把这个点搬一个，你说把这搬到右上角去，那就不对，就变成我的全权。你从我的太太就变成我的全权，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那希伯来文也这样，神的话安定在天到一个地步，现在只有这些希伯来人，你看见他们可以说是一本书的民族。如果你要形容一个民族特点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是今天以色列人的，他们是围绕着一本书，那本书就是旧约圣经，这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这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弃。如果你看死海的古卷的话，你就会知道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们的一生就是为着神的话来活着。为什么？ 因为神如果要启示他的儿子的话，他需要预备神的话。那谁能够把现在神把这个圣言把神的话托给谁呢？乃是托给以色列。所以你看见神就得住了一个民族，那就是亚伯拉罕以及这些希伯来人，那就是以色列。第二，神借着以色列人要得着一个单纯的民族，单纯到一个地步，能叫基督能够降生在国里。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证明给人看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话，你怎么证明？第一，你必须根据他们手里那本圣经，那么那本圣经里面给你很多证据，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必须是必须在什么时候降生，而且必须是犹大支派，而且必须是大卫那条线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你就很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必须最单纯才可以。如果以色列这个民族随便的和别人联婚，那没有多久以后你就不知道是谁的后裔，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证明说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因为他的祖先根本已经随便的联婚了，所以你不知道这是哪个支派哪个支派哪个支派，你根本不知道他。但是我们知道说，自从公元后七十年以前，你知道吗？所以弥赛亚一定要在公元七十年以前降生。为什么？因为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有一次大火，在圣殿里面大火，他们一把大火把圣殿烧了，同时也把所有的家谱统统烧了。那个以后你就不知道谁是哪个家谱的。所以如果弥赛亚真的要出现在历史上的话，你真的能够验证说谁是弥赛亚，谁是神的儿子，那个一定是在公元七十年以前，这个弥赛亚一定要出现。那果然弟兄姊妹，主耶稣就在时候到的时候，他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那么现在圣经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会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保持这么单纯，为什么他不肯和别人通婚。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种族的歧视，歧视别人像狗像猪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暗中神在这里得做一个民族，为做他的儿子，为做耶稣基督降生，已经在环境上做最奇妙最奇妙的安排。这一切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吗？神得做一般的选民，这一般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神拣选他们，因为神要托给他们使命，一个是把神的话给他们，第二借着他们基督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等到基督要将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人类的救主就诞生了，那么神的救恩就临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这些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神所拣选。所以在神的选民里面，你看见有两班，一般是属地的，一般是属天。亚伯拉罕有两班子，这都从亚伯拉罕来的。亚伯拉罕你记得他有两班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有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就是犹太人。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一个预言那完全是根据约翰，根据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那里你看见根据这个预言，结果现在神就预备了一个民族，那就是从先是得了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就拣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都变成了亚伯拉罕后裔，不过我们变成属天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有一部分的历史是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在那里往前推进，根据那个历史，基督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他的名字叫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百姓中这要他他要把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感谢主，这个事果然发生了。但是当这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记得吗？神拣选了两班子，拣选了他的子民，一个以色列人为着救恩预备，还有一个我们这些接受救恩的人就变成了他属天的子民，就是他的选民。所以现在有一条线，就是选民的线。那这样呢，我们很清楚，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圣经的历史，一面是整个世界这条线，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类，就是选民的这条线。那么人类这条线是从亚当开始的，选民这条线是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而路加福音是一直推到亚当。所以这里给你看见说两条很重要的线，一个乃是给你看见世界，另外一个乃是给你看见选民。因着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为他的救恩做了预备，结果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的影响就到全世界。那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变成了他属天的选民，属天的子民。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班人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顺着亚伯拉罕向下下来的话，有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教会的历史。沿着亚当这条线下来的，就是全人类历史，就是世界的历史。所以难怪圣经里面预言就有这三个，你看见吗？一个是关于全世界的预言，一个是关于以色列人的预言，还有关于教会的预言。那如果我们看见这是怎样往前推进的，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讲教会历史，我们到底是讲哪一段。好，我想现在我需要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需要看一下这个，看一下投影第一个表，这不是表，第一个表。焦点不对，好，我们刚才说过了，现在我们如果看整个的圣经的历史的话，从亚当到基督，这条线是世界的线，这条线呢是选民的线。好，如果我们这个上去看，如果我们根据马太福音的话，你看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从大卫到贝罗14代，从贝罗到基督守灵，我想这里特别注意到守灵，就第一次来的话又是14代。那这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对不对？那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家谱啊很稀奇，在希腊文里面只出，在马太福音里面四福音新约只出现一次，旧约也出现一次。而那两这个旧约的一次是在创世纪第五章，那么那个创世纪第五章那个家谱的是指着赛特的家谱，而马太福音呢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是希腊文，这个希伯来文创世纪第五章的那里的家谱呢是希伯来文。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这两个字是相等的，这两个字是 equivalent， 是相对的。就是说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家谱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马太福音，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大卫到贝罗14代，贝罗后到基督守灵，一共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一共是14代。好，但是呢这条线是选民的线。如果你再往前去看这个，如果去看这个创世纪第五章，那里也讲到赛特的家谱。但是我们记得讲到那个家谱的时候，你发现呢在洪水以前有10代，从亚当到挪亚是10代，从闪到亚伯拉罕又是10代。那么非常有意思，你如果读这10代的话，你看这个时代啊 特别讲到赛特，亚伯拉罕亚当生赛特，然后呢多少年又生谁，多少年又生谁。